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主耶稣，你不断地告诉我们要专心依靠你，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主耶稣，这个专心是我们要不断地学习。主耶稣，也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专心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周围很多的干扰就不见了。当我们专心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看见你，就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那从天上而来的智慧和恩赐。主耶稣，也谢谢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这是你给我们格外大的恩典。因为若不是你让我们活着，我们也不能够做这做那。主耶稣，你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来成行你的旨意，来完成你的宠召。主耶稣，我也把今天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查经，完全高举交托在你的手中。是的，主耶稣，你在一切事上你都掌权，你也在一切事上你都大获全胜。主耶稣，我也把今天在国内高考的孩子们，他们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主啊，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交在你的掌管中。是的，十年寒窗苦读。主耶稣，虽然我们生命的命定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要获得怎样的成就，但也求你怜悯这些孩子们，主啊，你让他们在考试中能够领受你属天的智慧。主耶稣，你带他们进到你给他们的命定中，不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不是他们自己的计划，而是说把你的计划启示给他们，把你的命定展示给他们。主啊，在你的命定中是何等的美好，让他们都能够认识你，他们都能够跟随你，他们也都能够侍奉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主给我这一个恩宠的位置。那我们今天查经呢，是按照顺序查到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8章17到19节，啊，还是三个版本啊。我首先请彰显姐妹来读英文版本。
Ezekiel chapter 28, verse 17 to 19. Your heart was proud and lifted up because of your beauty. You corrupted your wisdom for the sake of your splendor. I cast you to the ground. I laid you before kings that they might gaze at you. You have profaned your sanctuaries by the multitude of your iniquities and the enormity of your guilt. By the unrighteousness of your trade. Therefore, I have brought forth a fire from your midst. It has consumed you, and I have reduced you to ashes upon the earth in the sight of all who look at you, all who know you among the people are astonished and appalled at you. You have come to a horrible end and shall never return to being.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彰显姐妹。接下来，请春红修女打开音频，来读思高本。
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17至19节，因你因美丽而心高气傲，为了你的光耀，你失去了智慧，所以我要把你抛在地上，叫你在列王面前出丑。因你罪过众多，因你经商不公，亵渎了你的圣所。所以，我要使火由你中间冒出，将你烧毁，在众目昭彰之下，使你成为地上的尘埃。万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因你而惊骇。你将成为恐怖的对象，且永远不复存在。
嗯，感谢主，谢谢春红修女。第三位，请阿君来读和合本。
攻读以西结书28章17到19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光荣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仰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前，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 各国民众，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无再存留一世，直到永远。上主的话。
好，感谢主赞美主，哦，谢谢今天帮忙读经的三位姐妹。今天呢是，我看了一下哈，我们查这个推罗已经查了一段时间了。那这一段时间呢，好像我从26章开始，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6章，一直就在查推罗。那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我就在想，为什么会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查这样一个在地图上其实是非常小一个城，就是它的城其实是很小的，但是用了这么久的篇幅。那今天呢，我选的是7节到19节，基本上就是在以西结先知书里边关于推罗天主借着先知的审判就结束了。我想回顾一下哈，看一下这一个推罗在这里边主都跟我们讲了什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在26章，就主借着先知的口，耶和华的话临到厄泽克尔先知说，26章第2节，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为荒场，我必兴盛。之前查经的时候，舒大哥也带我们查了啊，这个啊哈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那这个啊哈呢，就是说他的心就显示在他的口气中，他看到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啊，看到耶路撒冷被破坏之后，他心中的那一个窃喜，说他被破坏了，哇，那这就向我开放了，他变成荒场了，我就必丰盛了。我也记得在查这一段的时候，舒大哥也讲了非常多的内容。他说：“我们的心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诡诈。那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是天主所拣选的子民啊，犹大民族是神的子民，经常神向他们讲话的说：我是我的百姓，是我的子民，是我的军队，是我的人民啊，我要做他们的王，我要做他们的父。”这样一个蒙恩的被主所拣选的一民族，当他们遭难的时候，推罗首先他就展示了他的这个态度，他就说：“啊哈，哇，这个啊哈里边有很多的味道。”那我就在看，哦，天主给先知第一次给先知这个话对着推罗讲的时候，其实就是因着他对天主子民遭报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好像我们也看到了，那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诡诈的心呢？特别是在世界工作的时候哈，那有竞争，那最后呢，就说你得奖的只有一个嘛，那可能我就要用尽办法啊，怎么样？当他犯错的时候，哦，那正是我要上位的时候，啊，当他出错的时候，这是世界上的一些，可是这时候我看到了，哦。这一个推罗主责备他，主要审判他，是因着他对天主子民的这一个态度。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众弟兄都是在基督内，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是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分别为圣，归给主。那历史上很多的国家啊，包括主使用的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主说这是我的工具，这是我的仆人。但是当他这样恶待上主子民的时候，最后其实主还是给他也有审判的。那看到了这里哈，我们继续看，在27章呢，就是又说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那27章主要的就是讲的是他的交易。3节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了许多的海岛。就是这一节就讲到，后边又讲到了很多的交易，他跟波斯人、路德人，然后亚发人，还有他师。12节说，他师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完人、土巴人、米舍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妥迦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 迪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交换，与你兑换。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品。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粒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大马士革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往后面还有很多，就是这一段就是讲了很多各国各族都与推罗进行交易。那他的交易呢，在这里边后面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呢，28章第18节就说他是罪孽众多，贸易不公。我们先看17节哈，17节说因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这一个高傲，其实在26节中就显示了出来。那我查了一下，26、27、28中有2处提到了他的高傲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说到了是他因美丽而便心中高傲。那在28章的第5节，我们翻到前页，说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就至少这2处看到了，一个是说他因着他的美丽而心中高傲，还有一个因着他的资财，就是他有很多的财富，他心中高傲。那这一个心呢？那以前我风中传有一首歌哈，我没有去查是多少首，我是一直记得很喜欢听。他说上主，我把我的心向你高高的举起，上主。我把我的心向你高高的举起，求你教训我，求你引导我，求你查考我，求你试验我。那这里就讲到了他因着美丽而心中高傲。那一首歌呢，就说上主，我把我的心向你高高举起，求你教训、引导、查考和试验我。这首歌是非常好听的。那以前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后边那个我是不太敢唱的，就是主啊，求你教训我，求你引导我，求你查考我，求你试验我，特别是这一个查考，因为那时候自己知道，哦，我这个心好像有的时候还是偷偷的爱世界，这个心有的偷偷的好像还是跟向天主所要引导的还是不太一样。那后来再听的时候，我知道，哦，我要把我的心交给主。我自己不知道的那诡诈、那隐秘，甚至藏在很深的地方，那不知道的只有主他能够清楚，他能够知道，也只有他能够对付，也只有他能够引导。那这一个心变得纯净了，就可以看见神了。所以他因美丽心中高傲，我就在想，你美丽，这个美丽是谁给你的呢？上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说，是上主在造他的之时，在塑造之初都给他预备齐全的。那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这个容貌呢是天生的，对不对？是天生的，本来就跟我们自己没什么关系，可能是父母哎遗传了，就是这样的。那他好他坏，其实都不是我的功劳，而是说生我的那一位他所给我的，造我的那一位他所给我的。那这个推罗他是全然美丽的。他全然美丽不是他自己有的，而是那些创造主给他创造出来的。当他的心对的时候，他就知道，哦，这跟我是没有多大的关系，是完全是他赐给我的，我只是一个领受者，其实就不会生出了这个骄傲的心。可是这一个诡诈，说想想，哦，越看自己越漂亮，越看自己越美丽，慢慢慢慢的这个膨胀，自己就忘记了，哦，我这个不是我有什么功劳，而是。他给我的，他创造的，所以就开始骄傲起来。我有的时候逗我女儿，我女儿呢，她对自己的容貌没有什么自信，然后我就逗她，我说：“你看你长得多漂亮啊，我看你的鼻子多挺直啊。”她就逗我，她说：“你这是妈妈对孩子自带滤镜。”那我就想，天上阿巴父看我们呢，都是很可爱的，因着我们都是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特别经上说，我们这一个新人就是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就是这个外表大家各不相同， 可能有这样，有黑的，有白的，哈，有胖的，有瘦的。但是在天父眼中，他看到的是他给我们的那一个全新的生命，都是可爱的，都是宝贵的。那我们这个新生命也是白白得的，所以一切的光荣都是要归给他的，就不能够心生出这骄傲来。最近呢，我在做特会12的笔录，那这一个笔录中，其中舒大哥也提到了撒旦他是怎么堕落的呢？他是怎么堕落的呢？那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提到了，我们下边有分享的，就是他另一个特色就是交易，就是在27章中讲了他很多很多的交易。那舒大哥提到了，说在天上交易生财，要钱有什么用呢？那他交易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天上，因为他是一个很高阶层的，他是在神的宝座下来侍奉神，是离着神最近的那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那在经上我们也看到哈，在以赛亚先知书23章，第8节说到了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也谢谢玉琪发了英文的圣经，因为我看了一下，在英文圣经后边就提到了圣经中的几处章节，其中有以赛亚先知书，我就去查了一下。那他提到说，推罗是本是赐冠冕的。那赐冠冕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给别人戴冠冕的，不是说他自己是有冠冕的，而是他是给别人戴冠冕的。那这冠冕是谁预备的呢？是神所预备的。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执行的工具而已，但是他的位分也是很高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就是主给他的真的是很多。主给他的是非常大的恩典，可是这一个恩典不是用来骄傲的啊，不是用来膨胀自己的，而是说知道创造我的那一位给了我这一切，我才拥有。那神也在这里显明了，当他骄傲犯罪的时候，最后天主审判他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查的最后就说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那这一个。主宣告他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不止在28章的19节说了，在前面我们看27章的最后一节36节也说到了，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第26章的最后一节也说，21节说，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随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同样的话重复了3次。主就是告诉他，你这一个心高气傲，你这一个过贸易不公，最后你犯罪，罪孽众多，以至于你玷污了天上的圣所，你的结局就是这样的，就是已经定案了。他从26章一直到28章的19节，我就在看哈，就在想。这一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好像主就在一层一层的在剥开他，啊，从他外面可看到的就是他的态度，以及他对以色列子民的那一个行为，那再到他的内心，他是怎样？哎呀，我全然美丽。最后他骄傲的，他就说出了一句话，说我是神。凡高举的必被贬义，凡贬义的必被高举。那他如此的高举到了一个地步，他都要跟神相等，甚至他要取代神。那这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饶恕的一个罪过了，因为主也给他机会哈，让他悔改，不是说一开始就定案说让你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我查了一下，看到那个在以赛亚先知书里边，其实经上很多先知都就推罗发表了预言。以赛亚先知书发表了预言，然后约珥尔先知书也对他说了预言，亚茅斯先知书也说了预言，撒迦利亚先知也对他讲了预言。那最后主在这里说有火，第18节说，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现有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那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烧过炉子。我知道什么叫炉灰，炉灰就是那个完全烧透了以后散落在地上的那个，没有任何的那个再燃烧的那个可能了。这是炉灰，就是它已经彻底的，主就把它废掉了。 那主在这里告诉他说："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这是厄泽克尔先知书所说的。我们看另外两个先知书也讲了同样的话，在亚摩斯，就是阿摩斯书的1章的99节10节说："我将众民交给以东。"他就说推罗哈，说推罗将众民交给了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这是亚摩斯先知书所说的。那撒迦利亚先知书，第9章的3节4节中也说，就说推罗、西顿这两城的人大有智慧，为自己修筑保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荆棘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要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那我们就看到了，至少3位先知都就推罗的结局发表了主在他们心中所放下的话。那先知讲话呢，在旧约中，先知是传递主的话语，去替主发言。那经上也说先知讲话是必定要成就的。说若是一个先知，他奉主的名所说的话没有成就的话，说你们不用怕他，他是凭自己说的。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先知的生命中，有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肉性在，可能是主让他讲话的时候他也讲，但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的肉性发起的时候也在讲，那主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凭他自己讲的。我有时候在看主好像没有说他是。不是他的先知，主也没有定性，他说他是假先知，而是说这个先知是凭自己说的。所以在我们分辨的时候，那我们一方面要分辨是不是从主来的，同时我们也避免陷到了像这个推罗受审判的这一个境地，因为若是主的人，主自会管教他。主说他的仆人是由他管教的。那保罗也说，宗徒是受天主审判，他不受人的审判的。说保罗自己讲说，纵使这人间的法庭审判我，说对我都是极小的事，因为只有天主最后他知道，他来审判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所以不能够因着他的百姓犯错，就像的确。以色列子民犯错了，他们拜偶像，他们再三再次的犯罪。厄泽克尔先知书不断的跟他们指出他们的罪行，可是他们不悔改，那主不放任他们，不任凭他们，最后就像推罗一样落到这一个被火永远焚烧的一个结局中，不再存在。所以主一定会管教他们，主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管教他的子民，但是真的是轮不到推罗。轮不到这些其他的来看热闹一样的就来嘲讽甚至是做一些事情。那我们看26章，看到了推罗的一个态度。其实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哈，是在约珥先知书的第3章里边也提到了第5节，说推罗夺取我的金银，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把上主的子民卖到了希腊，就是卖给希腊人。那我记着是，反正最近查的时候，舒大哥就讲到了，说这是人口贩卖，那是一个很大的罪哈。那现在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原来我就觉得这人口贩卖好像离着很远啊，很遥远。那随着现在新闻媒体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传播。那真的周边就能听到哦，因为原来崔武姐也分享过哈，说她当她在无锡的那一段时间，她很爱看一个节目，就是一个寻子的节目，就是那些失落的孩子，经过那么多年怎么样被找回来，跟父母认亲啊，父母怎么样爱护这个丢失的孩子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就知道了哦，的确是有这一个人口的贩卖，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推罗他就是这样，而且他贩卖的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将神的子民，就是犹大和耶路撒冷卖给了希腊人。这是我在看这约珥先知书的时候提到的哈。那他也说，他抢夺的是神的金银，他将神的宝物带到了他们自己的殿中，就是他的这个狂妄自大，已经让他失去了一点敬畏的心都没有了。那我们正常，我们讲哦，敬畏我怎么敢做这个事情呢？ 那有的时候你态度不好也已经很严重了，那你最后实质的又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呢，最后的审判就是更严重的，因为主说他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那我们就继续看哈，这是一个他的骄傲，那他的一个高举自己，高举自己，他说我是神，那神有办法让他知道你不是神啊，你只是人。特别是上几次我们也分享过，说他坐在海中啊，说我是神，最后主就用那个大海来淹没他，也想起了啊，神天主真是有办法啊。那法老他就说啊，他这个神那个神，尼罗河神什么这个神，最后就是各种神，天主都把他拆毁啊，让他知道这不是神啊，这是偶像。那只有这一位，在高高在天上的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才是神，他才有权柄，他才可以审判，他可以用火让他被烧掉，而且是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永远远的。那这一位神是我们要敬畏的。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他说第17节的第二句话，又因荣光败坏了智慧。他这一个光荣，那前面我们读到的时候，他说真的是他有很多的主给他很多的光荣，包括啊他身上都是披戴着各种各样的宝石。在28章，从第12节开始就讲到了哈。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了各样的宝石，然后有9样宝石，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接着就说，你就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把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我都是主说，我给你很多他的光荣，但是他最后他就因着光荣玷污了智慧，就使得本来这一个智慧就败坏了。那我也想一起翻到雅各伯书的3章，我们可以一起翻过去看一下，13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我想读一下思高本哈，雅各伯书的3章的13节，好。你们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让他用好品行彰显他的行为是出于智慧的温和。若你们心中怀有恶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夸耀，不可说谎，违反真理。这种智慧不是从上而来的，而是属于下地的，属于血肉的，属于魔鬼的。因为那里有嫉妒和纷争，那里就有扰乱和种种恶行。17节。至于从上而来的智慧，它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宽仁的、柔顺的、满有仁慈和善果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伪善的。为缔造和平的人，正义的果实乃是在和平中种植的。这里就讲到了雅各伯书三章，就讲到了真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就是从上而来的智慧，它是纯洁的，它是和平的。他是宽仁的，他是满有仁慈和善果的。那这一个推罗，他也是满毕了这智慧。其实我觉着他最开始天主给他的智慧一定是这一个好的，因为经上也说，在他受造之日，从他所行的也是齐全的。就是因着他的骄傲，因着他的贸易不公，因着他充满罪恶，最后他的智慧也被玷污了。那这一个提到了这一。一章中还提到了另外那一个智慧，就是属于下地的智慧，属于血肉的智慧，属于魔鬼的智慧。好像这个智慧也有不同的。那如果是属于下地的，属于血肉的，属于魔鬼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从上而来的。从上而来的智慧不是这样的智慧。那这种智慧，它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它就会有嫉妒。有纷争，有扰乱，有种种恶行。那前面也提到了，说心里怀有恶毒的嫉妒和纷争，就是好像这个跟心好像都有关系。那我们的心有的时候自己看不到，可是我们口中所说出的话就显示出我们的内心。因为经上说，你心里充满什么，你嘴巴就说什么。那我心里所充满的是我对主的敬畏。 我嘴巴说出来的自然就是敬畏的话语。我心里对主充满的是，我漫不经心。可能我嘴巴所说出的话就是让人听出来，就是漫不经心的。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主给我们的塔冷通是让我们用来经营的，对不对？有五个，有给五个的，那他要经营生利啊，赚五个回来；那给两个的，他也要经营赚两个回来；那给一个的呢，其实主对他有一个盼望，就是这即便是一个，朱大哥讲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恩典，你也要去经营，要赚回一个来。可是主骂了那一个仆人，说你这个可恶的、懒惰的一个仆人，就是什么呢？他把这个塔冷通埋掉了。我想每一个人，主都给我们恩典，但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让我们高举自己啊，我充满智慧怎样哈，然后变成一个堕落的一个啊，像推罗一样的。那主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用来去帮助，去为了主的国啊，为了主的知识。主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着主的这一个恩典，这一个恩惠是让我们去用的，去经营生利的。所以这句话呢，舒大哥常说，我听到了，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要警醒。主给了你恩典，主给了我恩典，那我是否善用了呢？我是否真的就是因着我自己的软弱，或者是仇敌上了仇敌的当，他说你不行。他说你不能，他说你怎样，结果我就忘记天主说我能就能，因为主说我们靠着他凡事都能。但是若是仇敌把这个思想加在我们不加分辨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主的事我们都轻忽了，都不做了，甚至是说啊，就一点，最后就没有办法交账了。那我想每一个人都说啊，主啊，你说我是善良忠信的仆人啊，有聪明的仆人，我们也不愿意说主你，主说我们是你这个可恶的啊，懒惰的啊，那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实主给了，那真的是他白白的给。那这也提到了交易哈，朱大哥在这里一直提交易。那在我做笔录的时候也提到了这点，他说主跟我们交易吗？所有的恩宠不都是主白白赐下的吗？我一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回想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在创造人以前，他是跟我们要了什么吗？而是他把这一切都准备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居住啊，来管理、来治理他所给我们的产业。那同样，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天父跟我们有什么交易吗？你们要给我什么什么好处，我才派主耶稣来救你们吗？好像断乎不是这样的，因为经上所记载的，主给我们的都是白白的。我刚才也去搜了一下哈，看圣经上主说的，他讲到罗马书第三章说，众人都因天主白白赐给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因着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那恩宠我们很清楚，就是我们不配得的，因为他好，他给了我们，就是这一个所有的恩宠都是天主白白给的，他不是跟我们做交易的。那同样呢，那保禄他也说过，我传福音，我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传布福音时白白的去传，不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那保禄也知道他是白白的去传，他没有跟人说，哎，你信耶稣，你得救了，得永生了啊，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啊？你要给我什么钱呢？或者是说其他的各种各样，反正是让我得好处的，没有。他说他是去白白的传的。那同样呢，在最后边我们看一下末世录里边是21章的第6节说，他也有给我说已经完成了。我是阿尔法和奥莫加，原始和终末。我要把生命的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这就是天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的心，他的爱，他都是白白给我们的。那同样呢，舒大哥在特会12中讲，他说主给我们的都是白白的，都是白白的给。他说真正属于主的仆人，他也是白白的，都是有那个给的生命。不会说，我为你祈祷了，你得着好处了啊，然后你要怎么怎么样哈？那现在世界是交易的啊，就是我给你这个，你必须还我什么啊？现在那天有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她说现在她的孩子还是谁啊？ 精神上好像有点抑郁，那去寻找那些就是心理上帮助的呢，是收费是很贵的，好像一个小时，我看过一个小视频，45分钟跟你谈话啊，要800还是600块钱人民币。那一个月下来呢，那你每天假如你要去跟他谈呢，那你算一算啊，这是多少钱？可能要几万块。那同时呢，那次我看了小视频，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人去找那个心理咨询师谈，可能刚谈没多久，然后时间就到了，那心理咨询师就跟他说啊，我们今天约谈的时间到了。结果那个姐妹就特别生气，她说啊，我花了钱怎样怎样的。那个心理师他说我们是约定的，就是约好了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要付这么多钱，我就跟你谈话这么长时间的话。那按照世界来讲，这也是公义的，对不对？也没什么错误，因为是约好的。可是按照人爱怜悯的那一块，我们就讲哇，你说他这么可怜，你帮助他还没等到他说什么呢，然后时间到了就结束了，他一定他心里也是很失望，很难过。但是对那个心理咨询师来说，他因为他已经约好了下一个了，他如果下一个的时间也要开始了，那我不能够为了你我又毁了另一个月，所以真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两难的。但是天主爱我们真的是白白的，他把主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他要把生命的活水白白的给我们喝，那同样呢，他也是对他的门徒们说，在马窦福音的第10章，主派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讲，第7节说，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赖病人你们要洁净，魔鬼你们要驱逐，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也谢谢主派遣舒大哥在我们前面活给我们看。那这么多年，舒大哥对我们的带领真的就是白白的。就我所知，我没有从没有一次啊听到说舒大哥跟我们传讲什么信息呀、啊，或者带我们学习装备，好像要从我们身上得什么好处，一次都没有。那我相信主的仆人们都是这样的，就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就白白的分施。那在天主的家中是不该有交易的。那经上白白的喂养，对，经上也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把那些做买卖的都从他的殿中驱逐出去。那圣神的恩惠更是不能交易的。就像那个西马术士，他看到了博多禄他们，哦，爱神在人身上，可使人被圣神充满。啊，他说这可真是一门好生意，你可不可以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传给我，让我也可以做这个事情。西满，波多禄就跟他说，愿你的银钱跟你一同丧亡吧，因为你妄想天主的恩惠是靠银钱来买的，因为主他是白白给的，他的仆人也是白白的去分施的，感谢主，赞美主。那这就是今天在这一段圣经的准备中，我心中的一些感动跟大家分享，愿一切光荣归给主。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首先邀请舒老师，舒大哥来为我们分享。
感谢赞美主，又到了蒙恩一同到主前来聆听主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8章的17到19节。以西结书28章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这一个美丽是神给这一个基路伯。给这一个在约柜前奉职的这一个多么高的位置，多么美丽的生命，而这一个美丽，在前面第12节说，耶和华说你全然美丽，它是一个全然美丽，就是这一个美丽是神给的，当神给了很多很多。我们得着神给的越多，应当是感恩的心越多。那么，神给这么多的丰盛，我们有什么不是从神而来的呢？有什么是我们自己而有的呢？为此，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夸耀呢？那是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7节所说的，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3节那里提说。 本来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若以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就是自欺。这一个自欺，把神给的恩惠没有感谢神，而窃取神给的恩典为自己的荣耀。这一个神给这么多的丰富，让他想说：“我比你美丽。”我比你有能力，我比你有智慧，我比你高一等，就是这一个心态，就是把自己高高举起，在别人之上，这就叫做骄傲、高傲。这一个高傲是从心中高傲起，那么这一个心中的高傲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神给的很多。那么神给的很多，神给这么多的恩惠，让他是在约柜前，在至圣所神的宝座前奉职的受造物，这一个这么尊贵的位置，是应该要感恩，应当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而高傲的意思就是要。自己高高被举起，甚至于这一个自我的膨胀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想要与至高者相平衡，想要把自己的御座也是宝座在众星宿以上的这一个膨胀。那么这一个骄傲，骄傲的意思就是把自己高举而不敬畏神。不需要神，其实我们真需要神才能活着。但是他以为他可以超越神，所以骄傲的意思就是要己不要神的意思。那么这个要己不要神，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结局，因为神给这基督伯、这撒旦很多很多的恩典。而这一个极高的恩典，是让他在宝座前、至高者的面前奉旨去敬拜他的，而神愿意也给他非常非常自由的意志，让这一个自由的意志，他选择要顺服神，或选择远离神。那么，这一个给予的自由是神的恩典，神给了这么多。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无限丰富，我们会深深的体会到自己有什么是我自由的呢？不是全是神给我们的吗？因此，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在宝座前有24位长老在奉旨，每当四活物环绕着宝座，高声的呼喊“圣圣圣，圣哉圣哉”的时候。这24位长老就把头上的冠冕投在宝座前，投在神的脚下，而匍匐敬拜他。这一个敬拜是心甘情愿的敬拜。那么，神给的自由是真真实实给的自由。那么，这一个真真实实的给的自由，他却选择了己，而远离了神给的更大的美好。那么，这一个心中的高傲，就是从里面把自己高高举起。这一个在里面，它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一个越来越多，我们就看到它原来从受造之日15节所行的都是完全的。那么，他的心变了，就在他的中间查出了不义。这一个不义是从心中的骄傲所发生的，义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而遵行的人，因为义人因信而生，义人因信而活。这信就是把听见神的话，当神的话怎样说，我们听到了，把他的话当话，愿意遵行的，就是信心。那么，这一个不断愿意遵行神的话，就不会骄傲；那么，这一个不愿意听神的话，就是不义。 这一个不义就切断了义也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你在心中废弃了神的话，就是不义。那么我们这一些因着罪而跟神有了关系的破裂，这一个鸿沟，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是公义的神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工价是死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为此，我们如何从不义的生命恢复成义呢？那么，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四节：凡信神的，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那么信主耶稣基督。这信就是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我们把基督的话当作话，听信，顺服他的话，那么这就是信心。有这信心，就让我们得着了这义。同样的，我们不信就变成了不义。这撒旦因着骄傲，他开始废弃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就是不义。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那么心如果骄傲，怎么会顺服神的话呢？心里骄傲，就愿意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取代神的话。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信靠神，就可以称义。这一个心里相信。我们跟神恢复了一个好的关系，成为他的义人。这样的人在心里相信，那么口里一定会承认，因为我们的心有什么，我们的口就会说出什么。那骄傲的口吐出的水，从口里吐出的是苦水，是臭水，是败坏的，是污秽的。那么这一个顺服信神话的人。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心变成柔和的心。我们心里有什么，口里就会说出什么。这一个说出的话就是甜水，口里就会承认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他的救恩，就可以活在他救恩的丰盛里。那么反过来，心里不相信就是不义。为什么心里会不相信呢？因为骄傲。因为把自己膨胀起来，因为想要自己的话高过神的话，那么这一个不义就因着骄傲，它会显示出来。那么这一个显示出来查出的不义，就会有很多很多他口里所说出的一些满足他的心的那些话。第十六节。因你贸易很多，这一个贸易就是想要把神的产业通通归于自己。那么，怎么去把神的产业归给自己呢？让其他的天使都来顺服自己呢？他就用贸易，这贸易是交易，而这一个交易是欺骗，是控告，是诽谤。他就一个一个私下的跟这些天使说。神限制了你们的自由，他不让你们有最好的，他把最好的不给你们，所以你要自己去争取这自由，意思就是刺激别人的己的意识，让他膨胀到一个骄傲、自我中心、自私的败坏，所以你要争取，意思就是把他的生命的特质要别人像他。因为神造的人，造的我们是要我们像神一样的完全。那么，撒旦想要把神的子女变成像他一样的悖逆、败坏、骄傲、不义。所以，这一个好像他是自由的斗士，来，我带着你们反叛，我帮你们说话。这一个不公义的神，他就开始诽谤。这一个诽谤。就是他的产品，就是他要得着人对他的话所框住，而 让他的话收买到这一些，所以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把神给人的产业，他诱惑了夏娃。神不让你们吃这三恶树的果子，其实吃了不一定会死，因为你吃了就会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意思就是神不好，神不把好的给你，那你要怎么办呢？自己去争取。所以这一个自我的膨胀，自我的膨胀，它就帮助。那么当夏娃这样的做了，它也膨胀，让亚当也这样做了，那都是这一个贸易的败坏控告，他控告了神，欺骗这一些，他都受的这一种诽谤，就夺取了人的产业。他夺取了人的产业，人就很可怜的。变成他底下的俘虏，所以天上有很多的天使本是圣洁的，没有问题的，没有骄傲的，是感恩的。但是稍微不察，听了这贸易的话、交易的话，好像他能给你什么？他其实说，你吃了就会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真的吗？他贸易的。交换的是一个空头支票，是一个欺骗的，是金光党。那么那时没有金钱，所以他不是要这些。但是为什么要金钱？是这世上要膨胀自己的位置。有人说我很会赚钱，所以我在我家的讲话的位置就很高。我说我会觉得我不会赚钱，但是我在我家的位置，神让我有位置，感谢神。我们不是靠着。金钱声音大，也不是靠着金钱来指使别人，那还是撒旦的灵，那一种贸易。那么这些贸易很多，就是他要一个一个的去把神的产业都骗到他的底下。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很多的贸易就有很多强暴的。这些事的充满，也就是他做了很多这一些贸易的事，是要收编，是要增加他的国度，他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要跟至高者相抗衡，以至于犯罪。所以有很多的贸易，起初给你一点好处，借你一点钱，很方便，不要审查你什么样的资格就借你，但是是高利贷。后来就是非常强暴的去压迫、取债，这样的一些罪恶，就是来自撒旦的，以至于犯罪。所以，因为这样的美丽，本来美丽不是问题，但是骄傲却是问题。这一个心中的骄傲。其实有什么不是神给的呢？那么这一个心中的骄傲就已经会引发出接下来心里的不义，变成了不义外在的贸易的行动、罪恶的行为。我们再看17节，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又因荣光，这一个因荣光是 your splendor，是因着你的荣耀。也就是骄傲的人要这自己的荣光，那么他要自己的其实就是贪图虚荣，这一个虚荣是虚幻的，这一个虚幻的窃取神的荣耀，但是用不法的其实一点都不是神的荣耀，也不是真的荣耀，而是一个败坏的虚荣，这一个败坏的虚荣。也就败坏了神给他的智慧。前面第12节说，智慧充足，他原来是智慧充足、无所不备的。那么这一个智慧就被败坏了。这一个败坏的智慧，让我们翻到雅各书的第3章，那里提到了有从天上而来的智慧，也有。从地上来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智慧，在雅各书的第3章的第15节，那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这样的智慧就有嫉妒、纷争， 就在四处有扰乱，这就是撒旦的灵，撒旦的交易就造成了很多的可怕的罪恶的现象和各样的坏事就开始衍生，所以这一个心中的骄傲就是败坏的先声，这一个骄傲就会走向败坏，这一个骄傲就把神给的智慧，全备的智慧。就把它变质了，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的，也就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就是没有己，只有神，因为我们把神离开了，窃取他的荣耀，就是最大的污秽。只有神是圣洁的，我们亲近神，高举神，在神内，神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后是和平的，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圣洁的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他的和平里，是温良，是柔顺，是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而这一个骄傲。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欺骗、谎言、假冒、不义、不洁、罪恶、暴力，各式各样的败坏，并且这从上来的智慧要使人和平，就是用和平所种的义果。当跟神有义的关系，就会结出这义德的果子。我们多结果子，就是阿爸父受光荣，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满满的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神生命的性情。这从上来的智慧就结出义德的果实。那么这撒旦他的智慧败坏了，他用这些智慧膨胀自己的骄傲，他会赚钱，他会欺骗，他会用很多不法的手法，他也会威胁，他会恐吓，他会控制，他会。把人带到一个黑暗中见不到光的捆绑里，而进入他黑暗的国度里。那么神的话继续说，我们再继续读17节：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的面前，好叫他们目睹轻贱你。那么这一个败坏，这一个败坏，神要审判他。神在前面，他审判他，就在第16节，因为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至于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了圣地，这一个神圣的地方，神的住所，因为这不洁的败坏的撒旦在那里，就败坏了这圣地，神就把这败坏污秽从神的山驱逐，你把这一个基路伯。驱逐出去，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的如火的宝石中除灭。这一个在二层天以上的那一个荣耀神的住所，那一个发光有如宝石的那一个吞灭人的烈火的那一个圣洁的山上，就是神在的地方。那基路伯跟他这样近，基路伯是最接近神的受造物。这一个受造物，他在那里就被赶出去。这一个被赶出去，我们今天看到的第17节，他又继续的被赶出去，也就是他被赶出去了。他从人的那边窃取了人的产业，因为神造人是把天地海。中的一切都交给人的掌管。二层天，一层天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天空，这一个天空上面有二层天，那是掌权的地方，是亚当夏娃跟神在一起掌管世界的那一个交流的地方，也好像是在一个最神圣的地方，神跟我们往来，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出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所以神派遣亚当做他要亚当做的事，神也给他一个 非常高的地方，其他受造物都不能去到二层天，是亚当，但是撒旦就窃取了那个位置，他在那一个地方，他从二层天之上，神的同在的荣耀中被打下来，他又用不法不义欺骗取得了二层天，那么在二层天，他继续的败坏。我们就读到，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就从二层天摔到地上，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亲眼看见这一个被从天上摔到地上，就记载在启示录的第12章第7节，在天上有了征战，米俄尔同他的使者以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就是以西结所预言的这一件事，也是启示录第12章告诉我们即将发生的事，还没发生，他还在二层天，但是他在那里的日子不久了。他要被从二层天整个摔下来，他是摔在地上。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他从二层天上被摔下来，在地上有弟兄们，也就是基督徒们，继续的得胜这二者。”胜过他的，就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把神的话活出来，活出见证。神的话是有效力的。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骄傲就是爱自己高于一切，为了自己的性命要流别人的血。那一个顺服、听命，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这是羔羊的灵。这是得胜的基督徒，就会得胜从天上被摔下来的控告者。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有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就气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来到了地上。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他被摔在地上。让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28章，这一个被摔在地上的君王都目睹看见，就是世上的有权柄的都看到了这一个原来窃取的世界的王，高高在上的已经被摔到地上了，他们亲眼看到了。第18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他到地上继续的贸易，继续的兴风作浪，继续的作恶，继续的虏获这一些无知的人，把他们拘留、捆绑在他的谎言、黑暗的权势下，而且让这些受捆绑的人。搞不清楚状况，就说他的话，做他的事，成为他的奴隶。他们就亵渎了你在那里的圣所，在地上的圣所，在天上有神掌权，做主为王，宝座所在的地方是他天上的圣殿，他的家。在世上，他也有属于他的家，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在世上的家就是教会。在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就是他的圣殿。那么这一个龙就会在那里兴风作浪，为此教会里也有很多很多这龙在那里兴风作浪，让基督徒也开始在贸易不公、不义、骄傲里面，在那一边流别人的血，而亵渎了神的家。故此，我要从火。从你们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所在所有观看的人的眼前变作地上的炉灰。那么，这一个从二层天再被打下来的撒旦，他还会从地上 再被打到地狱的火湖里去，变成了完完全全的灰烬。神他必定要完成他的救恩，这是预言，也是启示录第19章所提到的即将要发生的预言。在启示录19章，当这龙到地上兴起了两个兽，敌基督、假先知，兴风作浪，就玷污了地上的殿，要把可憎之物带到神的殿里去，这一个极大的败坏。但是神要复兴，神主耶稣基督，他骑着白马从天上降下，第15节，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所有这一些败坏，他必要用铁杖管辖他们。而这一个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把那兽，就是敌基督，以及另外一个兽，海中上来的兽是敌基督，地上上来的兽是假先知，他们行了很多的这一个兽，那在兽面前成形歧视，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一个荣耀的神要把地上的败坏都洁净，这敌基督与假先知都会被丢到地狱的火湖里去。在启示录的20章第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与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要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他们必要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我们继续回到以西结书，我们刚才读过的章节，在第18节，我要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人的眼前变为地上的灰烬，也就是神公开羞辱了、审判了这撒旦所做的一切的败坏。神给他很长很长悔改的机会，从天上荣耀的基路伯，变成在第二层天作威作福的欺骗者的撒旦，到了地上。还有一段时间，神非常非常寒冷，显示出他的慈爱，也显示出他的公义，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这一个完完全全彰显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忠信、神的信实跟公义。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撒旦最终永远被除灭在地狱的火湖里。这不但他去了，所有听他的话、骄傲、败坏、作恶的、欺骗的、不洁的，都会在那里。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21章，主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第7节，他们要承受产业，那得胜的必承受神给的产业。神要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第8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要进神给我们去到的国度里，承受他给我们丰厚的产业。我们没什么，但是神爱我们，给我们。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遵循神的诫命，把荣耀归给他。承受他给我们的国度王权，与他一同为王。我们要警醒，憎恨罪恶，如同神憎恨罪恶，他同情人，赦免我们，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要知道怎样会进入地狱，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说谎、拜偶像、行不洁、不义的、不听神话的这一些败坏的。不论你有多少这一个地上的智慧，赚了多少的钱，最终都是化为乌有。为此，我们提到这里，各国民中凡是认识神的、认识这撒旦作为的，都必为撒旦而惊喜。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多么多么美好的勇士！这一个邪恶的恶者以及一切作恶的，都在地狱的火湖里，而属于神的在新天新地神的荣耀中。感谢神，我们是有盼望的。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接下来时间交给君。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的分享。那我想看一下哈，今天有多少人有感动要分享的？现场我们这边呢有两位哈，一个是吴阳，一个是阿军，还有张贤举手哈。那我先邀请吴阳来分享哈。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给我们这个学习的恩宠的时间。我今天读以西结书28章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所以可以看到，推罗王，或者是撒旦，他们是有美丽的，有荣光的，可是这个美丽和荣光使得他们心中骄傲，使得他们失去了对主的敬畏和前进。就是他就借着主的光，把光明看见。我们学这个推罗的这个结局，已经真的好好多个月了，应该有一两个月了吧。经常听，自以为是神啊，然后这个的，经常听，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不要离弃主的聚会，然后借着主的光把光明看见。就是我在，就是经常听，就是我在，我也最近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我现在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呢？就是怎么会，走，怎么会，就会不会走到，像推罗或者魔鬼那个发酵到那种程度呢？然后我就回忆起自己以前，在认识主、信主那时候，真的生命很混乱，也很黑暗，也是借着主把生命重新的带回到正途，然后也是借着主的教导，怎么样夫妻相处，怎么样养育孩子，怎么样去应该要怎样对和父母相处，对待父母，真的是主的一步一步，把自己那混乱的家庭生活给纠正。然后也是因着主，在主内认识了很多爱主的兄弟姐妹，所以主真的是给我们生命且更丰盛的生命，在一个这样子，慢慢的走向丰盛的一种生命中。可是突然间，我也会发现，怎么好像现在很多的事情，慢慢的好像失去了对主起初的那一份信心，那一份爱心，是不是因着现在很多顺利的东西呢，是有很多主的祝福。如果遇到一些困难，是会想到主求主，可是也就是想着主来帮助我的生活更加顺遂，解决眼前的困难而已。好像真的失去了一开始心中真的是很害怕，就是信主那时候的那种无依无靠。信主那时候的彷徨无助，真的忘记了那时刻，而甚更多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求主得到一些好处，好像慢慢的失去了主起初的爱，对主起初的爱和信。然后，我在想，慢慢的演变，如果说我是说对主不冷不热，或者很多事情已经真的是靠自己的聪明，而不是依靠主，那主会不会就是我后面会不会也会走向一个，就是好像主带领以色列子民在旷野40年，去到福地以后，流奶流蜜的地方，后面居然忘记了主，后面居然
就是拜了偶像，后面居然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到后面直到主耶稣来，才真的是真的救恩来悔改。所以好像真的人生在经历过这一个过程，可是真的不要等到那时候才后悔，那时候才发现，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太晚了，真的很可惜，因为主给我们很多善功。今天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就就是主给我想到最近老是看列王记，还有历代就是历代记，列王记，真的看到主的国。如果说那些国王自谦自卑，然后主呢就会帮助他们，使国家更加好。可是如果这个国王又变得很骄傲，忘记了主，那就会这个国家，你就会主会派遣其他的国家来攻打他们。在列王记上12章1到11节说的是那个。因为有点长，所以我大概说一下，就是勒哈贝罕就是撒罗莽的儿子，然后他爸爸死了以后，他到了以色列，本来以色列的人是要立他为王的，可是另外一个亚洛贝罕就是从埃及逃回来，就带领大家就问他，那就是说你的父亲使我们的负担繁重，现在你得减轻你父亲加给我们的苦役和重轭，我们才服侍你。他回答他们说：“你们暂时回去，3天以后再来见我。”然后我就发现哈，真的是，这个撒罗满的儿子，真的是处在一个高位上，继承了他爸爸这么大的国家和财富。然后他在这时候其实有可以选择。就是我们主给我们恩宠，时时刻刻我们要选择是要顺服，还是因着这样子多的恩宠而自以为是自己的，自以为是聪明的而选择悖逆。那他回去，他去问了他爸爸那时候的老臣，他们说就是他那些老臣就建议他说，如果你今天愿意做这民众的仆人，服侍他们，答应他们，对他们说好话。他们必会常常服侍你，但是君王竟拒绝了老年人给他的主意，反而去问他跟他长一起成长的一些少年人。那些少年人就是说，就对他这么建议说，你父亲就是说要将你父亲加于这些重轭，要加得更重，所以呢，他后面他就对那些人，就是要立他为王的以色列人说，他说我的小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曾加重了你们的重担，我更要加重你们的重担。我父亲用皮鞭责打你们，我却要用铁刺鞭责打你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说站在高位的人真的是供应者。真的是君王，真的是有钱有势，很多的贸易。可是当有钱有势有贸易的时候，是怎么样对那些人的？这里有一个就是公义，就是服侍他们，做个好的君王，仁慈的君王，还是变得更加粗暴，变得更加的暴力。所以这真的是后面。以色列人后面就看到了以色列们全部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不再愿意他做王，他也逃回了耶路撒冷。所以我在想，在我的生命中，我走到这一刻，主借着光让我看到光。如果说我现在对主不冷不热，我现在慢慢的要依靠自己而不依靠主，我渐渐的忘记了主给我的恩宠，忘记了我当初的一种生命状态，忘记了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给的。那我真的是要悔改，我真的是要悔改。然后，那我要怎么做呢？真的是主，在就是好像主在后面福音里面，主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说，就是我们要像小孩一样，天国里最大的应该是自谦自卑的，像小孩一样。然后，若望和他哥哥，就说要想坐在王的左边和右边。可是主耶稣说，就是说。就是说， 在马尔谷福音42到45节第10章，他说：“你们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为首领的，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就是主在这里说，主的恩宠会给我们美丽，主的恩宠会给我们光。可是这个唐人通这种恩宠这种祝福，使我们的确是有主的荣耀。可是这个荣耀是要来服侍人的，是要来做众人的奴仆的，是要像主一样自谦自卑顺服，然后说为人舍弃自己的性命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而不是说要是奴役人的，所以真的很感恩。就是主在马窦福音5章15到16节，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的。人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全屋的人。同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面前照耀。”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光荣你们天上的父，所以非常的感恩主，让我看到，就是说我们是世界的光，是地上的盐，的确是不一样的。若是全心依靠主，主会让我们就像苏老师莹姐那样子，从他的脸上，就从他们的生命里就会吸引人。可是呢，就是把这不是自己的，而是要把这个荣耀去归给父，而是要把这个光荣归给父，而不能够窃取神的荣耀，而不能够说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宠。所以，当人要立耶稣为王的时候，主耶稣很醒悟，主也交代我们要醒悟的祈祷，真的是要他是退到山上彻夜的祈祷，然后第二天又很顺服的去做阿巴父的善工。所以真的是我惊艳到，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的目前真的是撒旦掌权的时候，然后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肉性，就分分钟犯罪，没有一刻不犯罪的，没有一刻是不需要主的宝血的，没有一刻是不能不信主的。真的有什么可骄傲的？每一刻你觉得没事，其实都在真的就在一个犯罪中，所以每一刻都要需要耶稣，都要呼求主，然后都要靠圣神，都要依靠圣神。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给莹姐。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欧阳的分享。接下来请阿军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在这一章节看到就是骄傲，还有一个失去智慧。我打开那个亚伯比亚先知书就是第三章，第一章第三节，你心中的骄傲欺骗了你，你住在磐石裂缝中，安居高处，心中说：谁能使我跌在地上？第四节，即使你高，这几个字我都还不懂。如鹰，即使你将，就这几个，我就安，这几个字我不懂。安置在星辰上，我也要从那里把你推下。上主的断言，还有雅各伯书第四章第六节，天主拒绝骄傲人，却产出恩重谦虚人。看到就是骄傲，然后失去智慧。17章17节，失去智慧就是失去敬畏主的心。感谢赞美主，我分享这一点，把一切光荣归给主。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阿军的分享。那接下来请张贤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主，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推罗，然后，他非常的骄傲，然后受了天主的审判。那么他背后的灵撒旦是极其骄傲的。那么， 他们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想要成为天主，那么但是天主他是万物的根源，他所创造的其他的一切受造物是不完美的，是有是必须要依附于受造造物主而存在的。那这个撒旦呢，看到自己非常的美丽，然后他背离了天主，他实际上受造物他所被赋予的这些恩惠都是有限的。那么，他不了解天主，他不认识天主，他也没有天主的那种圆满。不论是天主的光耀也好，就像他说，他因为他美丽，然后他的光耀，他就怎样堕落。那么，他不认识天主，他这种圆满的光耀，天主这种圆满的属性。那么他就所有的一切，他都是按照他自己的一些，按照他自己的罪恶的本性，然后去行事。那推罗自然也是这样子的，是背离了天主。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就是敬畏天主是智慧的导师，那么谦卑自下是荣耀的先生。想要得到智慧，想要得到真正的荣耀，那么只有天主那里才有，只有圆满的天主才知道找到智慧的那条路。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有具体的经文在讲述，唯有天主他是认识智慧的道路。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正义。那我们推罗他受到了审判，那么作为我们在跟随主在这个成圣之路上的基督徒呢？我们的天主也非常的爱我们，也不断的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走在这个正义的道路上。那圣经上说，谦卑的人，天主他要教导他正义。那么天主他要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正义，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谦卑，谦卑就是去依靠他，依靠天主的智慧，依靠天主的能力，依靠天主的所有的一切。然后去吃它，喝它，与它合一，以天主的一切为一切，让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去活出主的这种生命。那在这个我们在常说我们要亲近天主，那么亲近天主，天主就必亲近我们。那么这个亲近呢，它常常带来的是一种带来更强的光。然后这个光呢，就会暴露我们的罪，暴露我们的不足、缺陷。那么在厄弗所书的第五章呢，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又爱教会，就像是爱妻自己的妻子那样子，要使他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没有任何的污点，没有任何的皱纹。还有言语与水洗去洁净他。那我们基督徒去。去认识天主，就是通过这个圣经，圣经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么通过主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每一天来到他的圣所，就像圣所里面他有祭灵台，然后他还有这个供饼桌。那么供饼就是这个主生命的粮，然后还有祭灵台，然后他有圣神的光照来光照我们前行，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他云柱火柱当中前行，然后生命得以洁净。那么，就亲近神，实际上亲近神不是带来一种好的感觉。亲近的神，当然我们亲近神的话，更体会到天主的这一份爱，天主的，就地主，当然天主的恩宠会给我们，我们会有一些体会。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会给我们带来圣洁。今天早上我去奉弥撒的时候，然后主就他又特别强调了，就在他光中去暴露。暴露出我的罪的时候，我所要做的就是去悔改。那么，他是圣的，那么我要去亲近他，我去跟随他。那么，当他光照我一些更细微的地方，我需要悔改的时候，那么我就要立刻的去悔改，怀着一颗敬畏他的心。就像这个撒旦还有推罗，他们在赋予了这么多的恩宠的时候呢，他们去选择了去亵渎天主，选择了去背离天主。那么，但是他们本来是离主很近的，但是由于他们注视了自己，没有注视天主， 他们就陷入到了黑暗当中，没有光。那在我们这个天主的家，就是他的教会，就是天主的圣所，他的圣殿。那我前几天然后去教会的时候呢，正好打周末了，大家打扫卫生，然后我就因为我那个不太方便嘛，但后来我还是想，我还是应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跟他们一块打扫。这个时候突然间，天主显出一份恩宠，然后就是有感受到这个圣殿是天主的家，然后它上面就说，你看天，就圣，我就翻了一下那个圣经上天主的家那段经文是什么，上面就讲，你当知道你在天主的家里面当如何行事。那么就说天主他借着他的言语，我发现真的是就像今天他给的话一样，他不断的在洁净我们，不断的在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他的心意，他的真理，帮助我们走在这个义路上。天主他是吞噬的烈火，我们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圣所所有的一切，礼仪也好，或者说用的物品也好，一些规定也好，都是有严格规定的。那么当人不以天主的要求去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我们可以看到献反火的，然后就被吞灭了，就是这惩罚都是非常严重的。他也教导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亲近天主，那么天主他要指出，他光照出我们需要去悔改的罪过，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书57章，他说我虽在高处，但是高处与圣所，但是我也与谦卑者，然后与心灵痛悔的人在一起。他要苏醒我们的心灵，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谦逊的心去遵行他的诫命。当他光让我们去悔改的时候，他要使我们这种在作战中麻木的这种心灵，在作战当中这种黑暗的生命被他光照，然后生命被他恢复。那么我也非常的深有体会。当我去不断亲近他，他光照我，让我发现我们有爱的地方的时候，那么我就从他的圣所那里得到了能力，还有欢乐。也因为当我越亲近他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就如同这个耶米先知书17章里面说的，就是，依靠他的人就像植在溪畔的树一样，他们不论是旱年呢，还是什么样，都是能够按时结果的。那么，我真实的体会到这一点。当我没有能力去爱的时候，他的爱，然后就充满我，使我可以去爱，然后让我也从圣经当中看到。看的圣经当中，然后看出来天主他当天对我的一种心意，对我的一个带领，然后同时他的那份恩宠也非常的清楚。那么，然后，就是就像是带来欢乐。当我们离主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就更体会到天主他的这个，他对我们真实的一个带领是非常具体的，能够做很多很多的见证，然后去见证了天主的这一份。依靠他的人是绝不蒙羞的，然后滋润我们的生命，然后，是云柱火柱，然后时刻在光照我们。那么在这里面也特别讲到了这个审判这方面，那么就是天主他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的恩宠更大，他的血是要我们去悔改，然后圣神的恩宠是不断的赐予我们，帮助我们前行，然后进入真理。那么我们不能够去亵渎他。就像这个撒旦还有推罗一样去亵渎了这些恩宠，那所等待的就是一种可怕的审判。那我们的天主，他的审判是极其严厉的，不管是显明的还是隐秘的，他都要一一审判，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汲取他的能力，他的欢乐，他丰盛的救恩，能够快速的前行。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张贤的分享，谢谢今天参与分享的弟兄姐妹们的美好分享，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也差不多快结束了，最后就我们一起祈祷啊，1分钟，我们随缘祈祷1分钟。
对
那
呀，把这
个，
太吵了。赞美主，愿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我们的灵，特别是为着小小的羊群，我们献上恳切的祈祷，愿主都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保守我们不在骄傲里，保守我们不落在谎言中。以上所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舒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英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我们都向神敞开我们的心，神就喜欢把天上那从上而来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他的智慧，我们以感恩的心敬畏他，我们会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属神的知识。感谢神，神爱我们，就不断的在我们每次的查经聚会里，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他。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